找着了，我们一同读第三十二到第三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三十二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
归
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
将要怎样死
的。
好，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神道。
弟兄姐妹们晚安。我们每一年在受难节前夕都有这个特别的聚会，我们一起能够敬拜主，一同来思念我们的恩主。我们打开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二十节读到第五十节，刚刚读了一遍。这里面讲到一开头，其实第十二章开头不久就讲到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所以那个如果把我们现在这几天的时间平行移回去的话，那就表示这个礼拜天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说，有一些上来过节的人当中也有外邦人，有希腊人，有几个希腊人来见腓力，腓力找了安德烈，然后一起见耶稣基督。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刻呢？大概就在是这几天的时间。虽然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与门徒这个时刻与门徒一同这个逾越节的晚宴的那个时刻，我们并没有选 那里面的经文来思考，我们选的是可能发生稍微早 一两天的，很可能就在礼拜一礼拜二，或者是昨天礼拜三，甚至可能就是在今天的白天所发生所记录下来的这个事情。那这里面讲到了不，也不算是耶稣基督所讲到讲的最长的段落，不算啊。这一段虽然感觉起来啊是一直连贯下来啊，从第二十节一直连贯下来，那么篇幅小小的有这么一段篇幅，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最长的一段，但是里面的分量，耶稣基督所对答所讲的很多的段落里面，它的分量都相当的重。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学功课，可以来思考，可以来学功课。当然我们一样为了时间的关系，可能只是把一些重点交代，也盼望我们就着这个重点可以更多的我们来思考，可以我们私底下我们也可以一同来分享，一同来谈论啊，门徒们聚集在一起，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与门徒们在一起有四十天之久，做什么？就是讲论上帝国的事啊。有的时候我们读那一段呢，很可能我们就很快的读过去，太熟了。主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当然讲上帝国的事呢，他不会去讲那些八卦的事，不会去讲这个全球股票或者是金融的趋势，不会。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国家的形势，以色列门徒们心里面关心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最后还问主耶稣说，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刻吗？主耶稣他其实他关心的是上帝的国度的事，但是我们要再继续追问，我们不能要停在那个地方。那么上帝的国，讲论上帝国的事，到底什么样的事是上帝国的事呢？那这个是一个很真正问题的核心呢啊。我们说讲上帝国度的事情，其实我们就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来谈论呢，就是讲上帝国的事。因为约路加特别在他的经文，在他的福音书的结尾，他怎么说？ 他说他就照着经上指着他所讲的，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凡指着他所讲的话，都一一跟门徒们讲解清楚，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他也交代你们前面我要吩咐交给你们的工作，交给你们的使命，所以有大使命的吩咐，有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啊。这个是路加所给我们看，你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啊，我们就可以好像多多少少从一扇窗子、一扇门打开来，可以稍微看到上帝国的事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包括我们今天这边所要读的，我们就着这段经文要做一些分享。这里面的每一点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它里面讲到了主耶稣提到的是什么事情呢？当腓力安德烈来见他，告诉他说有几位希腊人愿意来见你，好，这些人很可能也是所谓的虔诚人，因为他们也上来过节啊，所以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皈依犹太教的啊。他们来见耶稣，你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的反应，他马上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换句话讲，耶稣的反应是我们应当好好来思考，应当好好来追问的这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时刻他的直觉的反应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然后底下他讲什么？底下他讲谈到他怎样死的事情。虽然这一句话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第32、第33节这两节里面才提出来，但是他用的一个好像比喻的口吻、比喻的方式把这一段话讲出来。约翰福音里面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多多少少都提到耶稣所讲的比喻，约翰福音看起来比较没有，其实约翰福音里面也有啊，也可以说像是一个比喻的方式，要用一件别的事物或者用别的一个故事来指涉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像这边所讲的，一粒麦子要怎么样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他指着自己要怎样死说的一个比喻的话。所以从这一段话里面你就看出来了，耶稣基督他所谈论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马上指的是什么？马上指的是他要怎样死说的。所以单单这种之间的关联呢，就应当让我们能花很多的时间好好来思考的。他提到了怎么样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呢？生命一定从生命而来啊！我们可能在生物学谈这个什么进化论，我们讲到说可能是从无生物啊，可能是从某种的这种碳水化合物之类的组合到了某一个地步啊，我们都看过这些的文章，或者是可能写在某些教科书里面，他都提到到了某个地步它会复制了啊，以后复制的开始，慢慢，好像生命就的最早的、最初的那种的那个原始啊，就开始了。这是现在很多生物学上面他们所提的理论。其实啊，生命从生命来的。这里面讲结出许多的籽粒，生命的分享出去，生命一定到了一个丰盛的地步，才可能能够结出其他的这个籽粒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命的丰盛，生命能够繁衍出来，那是生命能够产生出生命来，生命从生命而来，这 好像主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意思，要引申出来的意思，许多的籽粒就从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生命的来，特别是讲到主耶稣，他讲到他自己他的救赎的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从他舍命开始。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就表示说他要把他的命给舍了。难怪他底下他会接着讲，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了第一个主耶稣的反应，人子的荣耀的时刻到了。而他讲了得荣耀的这个时刻之后，马上谈到的是什么？马上谈到的是他要怎样死说的。虽然他好像是包用一个这个包礼物的纸盒子，好像把他所要讲的呢暂时把它包起来，我们只看到一个大概，但是从这里面的关联，我们刚刚已经提出来是我们要谈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小小的比喻里面已经隐含着生命从生命来，而那个生命怎么样能够结出来呢？从舍命开始，从舍命能够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么等到主耶稣把这些事情讲了过了之后呢，他讲了一句话，这一段话是几个礼拜前，大概3到4个礼拜前了，陈牧师在这边他就着这一段跟我们讲的，大家记得吗？3月中的时候，陈牧师在这边跟我们讲，他用的经文其实就是 同一段的经文。他特别着重在哪里？他特别着重在说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他是就着这一段话来分享的。那我今天我也要讲这一段话， 也会包含这一段，不过我暂时把它挪到后面来讲啊，暂时把它挪到后面来看。那么他底下他讲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谈到的是什么。他谈到的是，我们先看第28节，他谈到的是，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主耶稣他的知道有外邦人来求见他，他的反应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啊。我这边附带提一下，谈到荣耀这个词啊，包括动词包括名词，在以一卷一卷书来做单位来做那个这个次数的比对的话，出现最多的是约翰福音啊。当然约翰福音从篇幅上面来讲也不算短了，因为约翰福音到了21章啊，篇幅上面，但是跟他相当的这种书卷书信呢也有很多。从单卷的里面来看，约翰用到最多荣耀这个词啊。我相信约翰他写就跟其他的这个写作的那个受的感动可能很不一样啊。当然他写约翰福音也是在其他3卷福音书之后，所以对他来讲他很多地方他不需要去重复再重述那边，圣灵感动他也不会再去重述那边已经广为流传的那些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教训，所以他特别整理啊，把圣灵感动他要记下来的这些记下来。而他出现的某一些字眼特别的，很特别的，好像我们之前也讲过，他特别喜爱的什么生命、光、真理的那个真理当形容词来用啊，他这些字眼用的特别多，其中也包括荣耀这个词。所以他这边转过来提到说，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把主耶稣的这些话应当用一个整体的眼光来看，不是把它分段分割啊，这个讲什么那个讲什么，它应该是连贯在一起的。换句话讲，这里面整个有一个呼应的。当有人来求见他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他指着自己要怎样死说的，讲到了麦子麦这个籽粒的问题。现在呢，他转过来好像向天父在众人面前呢说给众人听，也像是向天父的一个呼求，一个呼吁，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就换句话讲，主耶稣基督在世上那真正的那个时刻，就像他前面那句话所讲的，我原就是为这个时刻来的，而那个时刻跟人子的荣耀，跟父要荣耀他的名呢，其实是连贯在一起，息息相关，是整个合在一起的环节，不能够轻易随便把它肢解开来的。所以这边提到了，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有声音从天上来的回应是什么？还是环绕在上帝的荣耀上面，依稀让我们好像回想起啊，摩西当年向着主耶和华上帝提出了一个请求啊，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发生在金牛犊，那个摩西带了两块法板下了西乃山啊，远远的半山腰就已经听到营里面，以色列的这个营里面喧闹的声音啊。这个约书亚说：“哎呀，那是打仗的啊。”但是摩西啊，比约书亚的年纪大得多，他听了，他说不是，他能够听得出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原来以色列人用所有的金银之类的东西铸了什么金牛犊，说这就是带我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上帝啊。在那个情况底下，我们发生了 一连串的事情。这个在出埃及记的大概在31、32、33章 那几章里面记录到这些事情。我现在要讲的那一段故事是发生在33章的结尾，出埃及记33章的结尾。那个时候摩西向耶和华上帝提出一个要求，说但愿呢，我能够见你的面，我能够见到你的面啊。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了，大家有空回去就可以翻阅出埃及记第33章的最后那一段。好，这里面摩西他想要见上帝的面，那就是什么？这就是上帝的荣耀。没有人在肉身里面，在还未得救还没有被改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能够凭着肉眼见上帝的荣耀的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见上帝的荣耀呢？其实底下主耶稣基督他也告诉我们了，只不过那种荣耀呢是某种隐藏的荣耀，或者说我们从正面上面来讲是启示的荣耀。如果没有领受这个启示，没有人能够认得出看得出那是人子的荣耀，那是上帝的荣耀啊。换句话讲，那好像隐藏着的。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了，他的荣耀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被显明出来呢？就是他被举起来的时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我今天所选用的经文的重点。当天上有声音讲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很多人只闻其声，听不见听不到它里面真正的内容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那边自己加以解说了，加以诠释了啊。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听到一个东西，我们就开始来解释了。 啊，我们就好像变成一个这个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其实差不多一样啊。这个时代我们说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后现代的这种氛围啊，这时代的精神就是没有什么权威不权威了，人人都是权威，自己就来解说了，自己就来定夺了啊。在那个时刻其实也一样，很多人就自己来加以诠释了啊，他们认为是打雷了，或者说天使，有什么天使在那边向他讲话了。然后主耶稣他就提到了，他提到什么？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一句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了两次，这里一次，还有一次呢稍微早一点，我们也很熟的，你记得哪一次吗？尼哥底母去见他的时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尼哥底母来见他，讲到了最后，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那这一段事情是记录在民数记第21章啊，你大家记下来，晚上有空，这两天有空自己回去那边读，到底指的是什么讲的。那这边主耶稣马上接着讲，人子呢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在这个地方12章，那个是稍微早一点的时刻，这边是已经到了 imminent， 到了马上就要临到，马上就要这个印证，这个成为现实的那个时刻，耶稣基督他又提到了，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边讲什么？叫信的人能够得永生。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呢，他那边讲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然后叫一切信的人都得永生。那这边 很明显，他所指的是什么？他所指的就是自己要被挂在木头上，他要被挂在木头上，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怎样死说的。所以底下这一句话就很清楚了，第33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那这件事情，那成为基督徒我们经常喜欢我们来谈论，我们来分享，我们讲到我们见证用的。你说很奇怪，是很奇怪，很多还没有信主，初信主，没有信主，很多人读到这些呢都感到有点儿这种这个好像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因为耶稣基督很明显呢、把他怎么样被显明出来，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他这一件事情跟他的死连在一起。而且他讲到他怎样的死呢，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他要愿意舍命，愿意舍掉自己，那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是从那个角度来讲。但是这边呢好像是真正的明讲，直接讲他要被举起来，人子从地上被举起来，他指着他怎么样死的。那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两次。那你说其他的使徒啊，其他的，他们没有写到这东西吗？当然有，只不过他们用的那个方式不一样。彼得讲被挂在 被钉在十字架上，交给不法之人的手里面，你们把他钉死了。那这个就是被举起来的那个含义，虽然没有用到同样的字眼。保罗也讲了，保罗讲那个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挂在木头上的。所以其实 讲到同样 的内容，虽然用的字眼不同啊，在书信里面有，在福音书里面也有啊。主耶稣自己就讲了这么两次，这里面就提到了他要怎样死说的。我们会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他的死成为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的事情。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显明，是真正的一个显明。虽然人还是需要领受启示，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心里的眼睛才能够被打开，能够脱离开黑暗，进到光明里面。这就好像使徒保罗他说他领受从上头来天上来的异象，他说上帝差我到他们当中去，到外邦人当中去，就是要叫什么，叫他们眼睛得开。而他自己呢，在他信主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刹那，那个关键的那三天里面呢，他就有这样的经历啊，眼睛看着在大光里面呢，眼睛好像有鳞片遮住，瞎掉了啊，得靠着人牵引着他的手才能够进这个大马色城，才能够到某一个人的家里面，在那边待着，等到上帝差派的那个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跟他讲一段话的时候，眼睛上的鳞片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才看得见了。所以他做的工作，上帝给他的一个意向，给他 的托付，就是到那些人当中，要把他们的眼睛打开来，从黑暗中啊归向光明，从黑暗中要进入到光明里面。所以真正那被吸引来的万人呢，都经历了这个，都有了这个经历，才能够真正认出那显明的基督来了啊！我相信这里面呢，表示说我们蒙恩得救，真正是主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来，使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呢，能够归向上帝，脱离开来了，不再受辖制捆绑了，我们能够得着释放，能够归向上帝，能够真正被吸引来了。这是一个显明啊！我选用的这个诗歌，我们等会回应的诗歌，我选用的题目，其实我就是用那个诗歌 的那个题目，显明的基督。因为当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从地上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的人能够得永生，叫万人，换句话讲，所有上帝所预定他的子民，他的百姓都被吸引而来。那是一个显明，那是一个启示啊！上帝让我们真正认识他。很多时刻，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可能不一样啊。哦，我们今天有这个刘亮成弟兄啊，很难得，西耀兄带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也有一个故事，信主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信主的过程，当然有主内弟兄姐妹的爱心，由他自己心里面所领受的感动，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那个入门那个路都可能不一样。但是不是说我们因为能够看见主所行的神迹，那超然的能力，神奇啊，这个超自然的这种事件啊，这成为我们信的根基，成为我们信的基础。不是，所有我们入门的，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历程，最终啊，都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前面，都一定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信为什么有价值有意义，是因为他为我们死，成就了救赎，把他自己透过死来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是很多人读这一段很不容易明白的。我们常常讲 十字架，十字架，我们唱的诗歌《永是我的荣耀》，基督徒才唱得出来的。基督徒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才能够受感动，才乐意朗朗在我们的口里面来吟唱。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为什么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万人被吸引来呢？所以这里面讲到他愿意舍，而且呢他所做的，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起印经文的后面就有这几句话，他说我来呢不是我要讲什么，我讲什么，我要讲讲他告诉我我要讲的，不是我要做做什么我就来做什么，不是凭我自己，是他父差我来要做什么我做什么。就换句话讲，他被举起来，这里面这个含义来讲呢，被举起啊，是一个被动的口吻，好像不得不没有办法被举起来。从外在 的现象来看，的的确确像这样子，耶稣基督被交在不法之人的手里面，被解到该亚法亚拿这些大祭司这些祭司长的面前，被解到那些长老希律王，被解到这个比拉多罗马的巡抚的前面，好像是被动被带去受了审问，被判了死刑了，不得不被挂在木头上面，就用被动啊，好像不得不啊。但是事实上，你如果单单从字面上面，从这个角度来想，你会感觉到他跟他后面所讲的话有一些冲突了。他后面讲的话，他说我所做的是父要我所做的，那明明你这边在这个场合，在这一段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被动者啊。所以啊，这一段话我们读了彼得在第一个五旬节，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的那篇讲章里面就讲了啊，从你们来看好像是人的势力得胜了，是你们把他交在不法之人吗？好像是摆在外邦人的手里面把他定了死罪了，但是其实呢，其实是照着父上帝的定旨先见。所以这里面这些里面的这些细节啊，其实都应当是我们好好分享谈论思考的里面的这些重点。这里面讲被举起来，讲到他怎么样死，与上帝的定旨先见连在一起，而且呢与他的荣耀连在一起。上帝是一个很 我感觉到是自己，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时间空间都是从上帝而来，时间也是上帝所造，也在上帝的掌握里面，而上帝在他所造的这个历史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好像他又很特别很讲究，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时刻，这就是我们刚刚没有好好讲略过去的地方。他就讲啊，讲到说耶稣基督在第二十七节，他说我现在呢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是主耶稣马上转念，就直接再讲出来，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与父上帝的定旨先见有关，连那个时刻都定下来的，与上帝的定旨先见有关，与他的荣耀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都是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些很重的字眼，很重要的里面的内涵。那耶稣基督的显明从他的死显明出来，这是很多人很难想象到的。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讲到主耶稣基督得荣耀啊，他好像分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看。他在地上怎么样被举起来，那是指着他怎样死说的。你说在那里面能够看到荣耀吗？主耶稣的话里面隐约好像指着他 得荣耀的时刻就是指的这个时刻啊，就在这里面可以看得见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看见他的顺服，在这里面看见他上帝的慈爱，他的赦免，他为千万人存留这个慈爱恩典，赦罪的恩典。这里面就像出埃及记第32章里面所讲的，摩西那时候记录下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宣告，他讲到是有恩典有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这一位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死上面，我们看见上帝他的慈爱，他的赦罪的恩典，他的牺牲。我们看到人子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的顺从，愿意把自己的命给舍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见荣耀，看见上帝的荣耀。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来谈的，我们要回到那一段话来讲，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陈牧师他跟我们分享过，我相信我们读这一段话，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读来听来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揣摩，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心得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来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我们常常拿这样的话我们来勉励自己，来勉励这些有心要走侍奉道路的人啊等等。但是今天呢，我读这一段呢，我要讲的这一段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一段话我把它拿过来跟希伯来书第13章第13节里面的一段经文把它连在一起，好像主耶稣基督讲了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一个人如果在这世上一直要保守爱惜自己的生命反而丧失掉，如果愿意舍命的反而能够得着生命。他在讲了这个事情这些话语之后，他就讲了这一段，讲了这一段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感觉到好像主耶稣所讲这一句话背后的那个精神，背后的那个真正的用意，像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那边所写下来的。他在那边写什么呢？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13章第12、13节那边来看，他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啊，他就讲到耶稣基督被带到城外，在耶路撒冷城外各个他的那个地方，骷髅地的那个地方啊，看你用哪一种语言来翻译，那就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要受凌辱，他要受死。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什么呢？他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我自己读这一段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事实上我以前读这段读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26节的那段经文呢，我心里面就有这个联想啊，说我不能算是解经了，不是解经，我这是把我自己的体会啊跟大家来分享。我读那一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叫服侍主的人呢？ 好像希伯来书的那一节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最直截了当的一个诠释，救了他去，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应当跟从的去，他在哪里，他在营外受苦，我们也当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有时候我们想，服侍主的人，我父必尊重他，这个很特别的一节经文啊。你说什么样的事情呢？连父上帝透过主自己讲出这么一句话来说，父都尊重那样的人。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就告诉我们里面的秘诀了，告诉我们里面真正的核心的重点了。那愿意与主同受苦的，愿意救了主去，不是主得荣耀我们争着去站在旁边也沾一点光的那种救了他去，而是他受凌辱，愿意死，愿意来承担我们的罪，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救了他去。那是这里面好像给服侍主这个服侍的内容呢做了最好的诠释了。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就是基督的显明，透过什么？透过他的死。所以这是一方面的得荣耀，人子在地上被举起来，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那是一方面，感觉上不容易，不容易让我们看到得荣耀的事情。但是主所讲的好像每一点每一时每一点都是指着得荣耀的事情，也难怪彼得讲我们为主的缘故，为主的名，为主的缘故受苦，荣耀的灵就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荣耀的灵大概新约圣经只有出现那么一次的片语，在彼得的书信里面，那是讲到人为基督受苦的时刻。这是一方面，在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讲到人子得荣耀的，那是什么？被父上帝的右手高举，坐在天上这个上帝宝座的右边，那是完成的，真正得荣耀得胜掌权的那个得荣耀。所以那个得荣耀之后才会有应许的圣灵赐下来，那这个当然是属于另外一段的这个的经文，另外一段的分享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基本上讲到基督的显明，从他的死，从他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受死这一件事情里面显出来。愿这个时刻我们都能够再一次能够好好来反思，再一次来复习，我们愿上帝的话语也再一次感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今晚我们的特别的聚会能够一起就着经上的话我们来受教，愿主打开我们的心窍，能够开我们的悟性，好叫我们能明白经上的话语，好叫我们真正在心灵里面的眼睛被打开，脱离黑暗，在光明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显明，看见主你的牺牲的大爱，看见主你自己愿意乐意顺从舍弃你的生命，为的是要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为的是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权的捆绑，撒旦权势的辖制，能够归向光明，能够进入主你自己的国度里面，有资格来侍奉你。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 我们能够学习跟从主，乐意主你在哪里，我们也愿在什么地方，能够出到营外救了你去，忍受主你自己所受的凌辱，在主的受苦上面我们有份，这是主你给我们莫大的福分和荣耀。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罗牧师。